牧师师母弟兄姐妹们平安，好，我们继续来看耶利米书的十五章哦。耶利米从一开始呢，我们看到他就不断的就是没有停止的为着以色列的百姓、犹大的百姓、这些悖逆的百姓来向神不断的代求哦，不断的呼求哦。但是因为这些百姓非常的应景，所以神不止一次告诉耶利米说，不要再为他们求了，不要再为他们祷告了。直到昨天的十四章，当神第三次禁止耶利米，就是说不要再为他们代求过后呢，我们看到深爱百姓的耶利米先知呢，仍旧不放弃的，继续在为以色列的百姓、犹大的百姓来向神求告哦。因此呢，我们看到接下来今天这一章里面呢，一开始神就对这一个非常执着的先知呢说，他说，不要再祷告了，真的不要再代求了，你的代求无效，因为已经太迟了，因为我已经决定要审判这些百姓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对这不悔改的百姓，耶利米的服事已经来到了一个瓶颈哦，就是他已经尽了他所能够尽的力量，但是百姓依然是非常的悖逆。最后呢，我们看到真的是犹大的百姓呢，真的是经历了经历神的审判哦。那今天呢，我们就从耶利米在这一个情况里面，在一个绝望当中呢，跟神非常真诚的互动里面来学习哦。我们要学习怎样在绝望当中呢，在绝望当中怎样才能够找到神给我们的出路哦。所以我就把这一章的主题定为绝望中的出路。首先我们看一到九节，我们看到神不再顾惜百姓。第一节说到，耶和华对我说，虽有摩西和撒母耳在站在我面前代求，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你将他们从我眼前赶出，叫他们去吧。我们知道摩西跟撒母耳是旧约圣经里面哦就是代祷者中的代祷者哈，他们多次的为百姓来代祷的时候呢，神是很怜悯的哈，神就是垂听他们的代祷，垂听他们的代求。比如说在摩西的时代，为了挽回以色列百姓，在以色列百姓拜金牛犊的事件上面，摩西也为他们来求告神哦，求神赦免。甚至在还没有进入应许之地之前呢，百姓听信了十个探子回来的报的恶信呢，都不愿意进入迦南地哦。所以呢，当时神也就是很生气，就是降灾祸哦。但是当摩西站起来在神跟人之间呢来代祷代求的时候呢，神也垂听了他的祷告，就是赦免以色列百姓的罪孽哦。然后除此以外呢，我们看到撒母耳他一生都为百姓在代求哦，就是没有放弃的，直到他死的那一天，他还是很忠心的为百姓来代求。我们知道说，在以便以谢的这一件事情上面呢，跟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他也求神在收割的季节里面降雨哦。你知道收割是稻米成熟了哈，要收割庄稼哦，但是因为降雨，所以呢庄稼被毁哦。这个是撒母耳为了让以色列百姓看到他们不忠于神，所以呢他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来求告神，以至于希望说百姓能够警醒，能够悔改哦。也是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当百姓在要求要立王，然后弃绝神的时候，我们看到撒母耳也是一样在为以色列的百姓来求告神哦。所以我们知道说，在以色列人的这一个认知里面呢，摩西还有撒母耳呢是代祷者中最好的模范哦，并且是代祷者的代表哦。我们知道说，从摩西时代一直到为奴他们出埃及从这个为奴之地出来，一直到撒母耳的时代，百姓在 以这个应许地里面安居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许多的先知都不断不断的在为以色列百姓的悖逆来求告神哦。这些年来，神也一次一次的垂听先知的这个代祷代求，然后给足了百姓悔改的机会。但是很可惜的，来到这一个耶利米的时代呢，百姓仍然还是应景不肯悔改。所以到了耶利米的这一个时代呢，他们已经败坏到无可救药，没有办法再挽回的地步，因此神宣告他的审判必定临到这个百姓。那弟兄姐妹，在过去的晨祷分享当中呢，我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不要应景哦，以至于不悔改，然后导致神的这个为我们设下恩典的这个实现哦。所以今天就不从这一个方面来分享。那我们在今天这一段里面呢，我们来看耶利米哦。先知其实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责，就是代祷。在这里呢，神第四次告诉耶利米说，不要再代祷了，不要再为那个百姓来求告我了，而且很坚定的说，就算你现在请摩西和撒母耳来到我的面前来为犹大百姓来求告我，也于事无补。就是我已经决定了，我要审判这些悖逆的百姓，不再姑息他们了。所以呢，耶利米的侍奉不但来到了一个瓶颈哦，我们看到他真的是好像就是完全对这一些悖逆的百姓再也无能为力哦。更是我们看到接下来神还对他说，他说你将他们从我眼前赶出去，叫他们去吧。然后第二节里面神又在说，如果他们问你我们要往哪里去，你就要告诉他们，耶和华说，定为死亡的必致死亡，定为刀杀的必为刀杀，然后定为饥荒的必遭饥荒，甚至定为掳掠的必被掳掠。并且呢，神命定了四样的灾祸，来惩罚以色列百姓，他说用刀来杀戮，然后狗类呢来撕裂他们的尸体，空中的飞鸟还有地上的走兽要吞吃还有毁灭他们，然后他们也会被在万国中被抛来抛去。我们看到其实虽然神不允许不想再垂听耶利米对为百姓的代祷，但是耶利米还是必须要将临到百姓的审判一五一十的照着神所说的来去对百姓说，并且呢要对他们，对这一些一直在逼迫他而且想要杀害他的这一些百姓呢，要来宣告神的审判，就是告诉他们说你们必定要被神审判，要有死亡、刀剑甚至饥荒、掳掠来到你们的生命里面，你们必定要经历死后尸体呢甚至还是没有尊荣的，要被这一些狗啊甚至空中的飞鸟啊来吃哦，还有那一些剩下来的没有被杀的生还者，或者是那些投降于仇敌的投降的人，不但呢要经历家破人亡的痛苦，甚至呢要在天下万国里面呢被抛来抛去，颠沛流离哦，不被怜悯，而且呢要分散到外邦的地方去哦。那是想想一下，这一些百姓一直在逼迫，一直想要杀害耶利米，但是耶利米这个时候还要站出来告诉他们说，你们将要受到这么凄惨的一个悲惨的结局。弟兄姐妹，如果你是耶利米的话，你会怎么做呢？相信我们很多人都有听过一些穆斯林信主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分享，当他们经历了耶稣过后，当他们相信耶稣过后，他们的生命是会遭到威胁的，并且呢还会被家人拒绝隔绝。有没有听到很多这样的见证？这些人为什么这么勇敢的能够来为神做见证呢？其实很重要的就是他们真的经历神，并且呢跟神拥有很真实还有亲密的关系。那今天我们问我们自己，我如果到了一个生死关头，我们跟神的关系真的很密切吗？ 我们会冒着生命的危险来为神忠心的顺服神，把神所要我们去做的事情去做吗？还是神要我们对人说的话去说呢？我们会不会愿意摆上我们的生命？好，那我们继续来看，神继续指出犹大人将要被审判，是因为犹大王西底家的儿子马拿西在耶路撒冷所行的恶事哦。我们知道马拿西登基的时候是12岁，他在耶路撒冷做王55年哦。马拿西是犹太国里面呢追求异教最狂热的一个王哦，而且呢列王记下呢也记载了马拿西所行的恶行哦，他非常的邪恶，他所做的呢包括天象的崇拜，还有烧儿女祭摩洛神的这一个恶行。更可恶的是他在神的圣殿里面呢，就在圣殿里面哦，去为巴利来筑坛，这是神非常恨恶的，而且是玷污了神的圣殿哦。他被视为最努力将敬拜神还有跟迦南的祭拜仪式呢一起结合的那一位王哦。虽然说过后他有悔改，但是呢其实他所做的这一些罪孽呢依然在当时非常深的影响犹大百姓，犹大百姓依然还是越来越可恶哦，越来越崇向这个偶像敬拜哦。弟兄姐妹，我们在上个星期的苗圃八福里面呢，我们就听到牧师分享哦，在代代平安里面，牧师分享到一个拜偶像的家庭和一个信主的家庭，还有一个拜偶像的国家和一个信主的国家的不一样哦，有很大的对比哦。怎样的在这一些基督徒基督化的国家基督徒的家庭里面呢，是怎样的蒙福？而且拜偶像的不只是一代，而是世世代代哦，千代都要蒙受咒诅哦。我们就看到，其实当我们一个人的决定，不只是关乎到我们自己，而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千代，甚至是我们的后代哦。我们看到，真的，当我们不愿意敬拜神，不愿意跟随神的时候，我们去跟随偶像的时候，我们不只会带给我们自己咒诅，我们是更是带给我们三四代的后裔更多的这一些咒诅哦。所以我们求神让我们在困难当中，在绝望当中，我们能够做最好的选择，做神所喜悦的选择。求神帮助我们成为他人的祝福，而不是祸害啊。接着第五节里面，我们看到神继续说：“耶路撒冷啊，谁可怜你呢？谁为你悲伤呢？谁转身问你的安呢？”耶和华说：“我弃绝你，弃绝了我，转身退后，因此我伸手攻击你，毁坏你哦，我后悔甚不耐烦。”五到九节里面，其实就是神最后总结耶路撒冷的命运了。神说，当耶路撒冷遭审判的时候呢，是没有人会为他悲哀的，也没有人会为他也没有人会在乎他的死活哦。百姓落得如此凄惨的地步呢，都是因为他们违背了与神所立的圣约，他们弃绝神。那纵然神不断的怜悯，透过许多的方式呼吁百姓回转悔改，但是他们继续行恶，继续应景不悔改，更是变本加厉，就是继续的拜偶像，继续的将儿女烧在这一个祭坛上面。所以我们看到神呢就这样子说，神说我后悔甚不耐烦哦，其实意思就是什么呢？我已经怜悯到非常厌烦哦。可以想象神的怜悯哦，神怜悯不断的怜悯，怜悯到他都厌烦了，我不想再怜悯了，因为再怜悯也没有用哦。所以呢，神在这里说他真的不想再怜悯了，他已经没有办法继续的宽容和忍耐这些悖逆的百姓哦，作恶的百姓。在昨天的这个小组长课程里面呢，牧师就说哦，我们要对那一些不悔改还有不愿听的组员呢，不要放弃哦，要继续的来为他们祷告啊，继续的来牧养他们哦。 我觉得其实做小组长的就知道，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主人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我们的耐心、我们的爱心真的很有限哦。但是我们还是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去爱，因为不放弃的爱哦。但是我们这边在第七节里面呢，我们就看到，当神这样子对以色列百姓说话的时候，神其实还是依然爱他们的。就好像刚才有我们在小组里面分享的，有弟兄就说神的爱就好像父母对孩子的爱嘛，虽然很生气，但是还是依然爱他们的，还是期望他们会悔改哦。那这里呢，我们看到神又继续的在说哈，他说我在进那个城门口，用簸箕剥了我的百姓，使他们上吊儿女。我毁灭他们，他们仍不转离所行的道哦。我们就看到，其实当我们这边的神用一个形容哦，就是收割下来的这些禾呢，要打过之后呢，要用簸箕就是拨谷叉将这一些禾呢扬起来哦，将谷粒扬起来，跟这个糠皮哦分开。这就是以前的方式，怎样的把这一些稻米怎样做哈，能够变成我们可以用的、我们可以吃的米饭哦。神用这样的一个形容方法呢，来将他的审判呢，让百姓知道说，百姓将会像糠皮一样呢，被风吹散，被掳掠到外邦去，他们将会毁灭，而且呢，不存留在耶路撒冷的城中哦。神已经用了这么多严厉的方式哈，来告诉百姓他将施行的审判，他将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毁灭耶路撒冷城哦。但是我们看到百姓在当时呢，依然还是非常的应景，不肯悔改，就是不肯悔改，不愿意转离他们的恶行哦。于是神会在他们这神呢继续说，神会在他们意想不到的时候将。不合乎常理的这些审判呢，降于他们哦。比如说，当他们这一个耶路撒冷呢，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神曾应许亚伯拉罕说，他们的子孙呢、后裔呢，会像海沙那样多哈。但是现在呢，神就告诉他们说，当审判来到的时候呢，城中的这一些寡妇呢，会像海沙那样多哈。意思就是说，丈夫啊，去当兵啊。会阵亡，而且呢，儿子啊也一样会阵亡哦。所以呢，另外呢，神也说，当军兵呢来攻击的时候呢，其实那一些在炎热的午中啊，通常军兵来攻击是在晚上的时刻，但是神这一次呢，会让大白天这一些军兵呢会来攻击耶路撒冷哦，就是午睡正在睡午觉安宁的这一些母亲呢，能够生孩子的母亲呢，也会被毁灭哦。甚至呢，在第九节里面呢也说，生过七个儿子的妇人哦，七其实我们知道说代表完全，那生过七个儿子的妇人呢，其实是在当时的时候呢，是认为说这个人是非常的极其有福气的人哦。但是神说，在审判当中呢，他也因为孩子被杀而变得完全绝望、暴愧还有蒙羞哦。然后其余的人呢，在敌人的面前呢，将会被交于刀剑哦。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是神对他的百姓所说的，他们要怎样的被毁灭、被审判，而且耶路撒冷整个城到时候呢，他的整个光景呢是如何的凄惨哦。所以神用很多的方式来形容，以至于百姓能够想象到时的情况是怎样。神其实用这样多的方式来让耶利米去对百姓说，还是因为他存着怜悯的心，虽然他说他不再原谅他们，不再听先知的祷告，但是他说这么多的时候，其实他的心还是期盼说百姓听了过后能够回转，当他们回转的时候，他就能够赦免他们哦。其实这就是神爱我们的心哦。但是我们看，我们知道说，从圣经的记载里面，我们知道说耶路撒冷当年被毁的时候，就真的是按着神 所说的那样，经历了非常惨痛的审判哦。好，接着我们再看十到十四节，我们看到在绝望当中呢，耶利米又怎样呢？耶利米知道说神审判犹大百姓的心意已决，并且呢，知道他花了这么多这么长的时间为百姓来代求劝勉百姓，甚至到最终呢，要看到的就是百姓要一个一个的惨死，整个城神的这个耶路撒冷城将被毁坏。而且当他想象到这样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从今天的第十节开始，然后一直接下来有长达将近十章的篇幅哦，我们就看到耶利米不断的就是向神爆发了他心中的许多的痛苦，而且他的愤怒、他的哀伤、他的抱怨等等都向神来倾倒哦。所以第四节里面呢，他就开始向神来哭诉。第十节里面呢，他就说：“我的母亲啊，我有祸了，因你生我作为遍地相争相竞的人哦。”我们知道神在第一章里面，耶利米书第一章里面呢，就呼召耶利米，他说他告诉耶利米，甚至耶利米他就说我为就是他告诉耶利米说，我未将你造在母腹中，我已经晓得你，你未出母腹，我已经把你分别为圣，而且我派你做列国的先知。那我们在这里看到先知其实呢，也不是刀枪不入的人哦，先知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是一个普通人哦。他一面被百姓同胞误解逼迫，甚至想要杀害他，然后多次求告神，然后又被神拒绝。其实在他的心里面，他就会想，神啊，你怎么呼召我叫我做先知，可是却又不听我的呼求呢？似乎好像他两头都不到岸哦。所以他内心其实是给百姓伤害到伤痕累累，那对神的不回应呢，他也倍感失落。因此呢，他为自己的出身还有为自己的蒙召呢，他开始觉得自爱自怜啊，甚至他问他说，我为什么要出生？他也向神哭诉，神啊，你为什么要选我做先知？神啊，为什么要让我一生呢就受尽了所有这个对抗啊敌视啊，为什么要让我有这样的一个服侍呢？甚至他说，我素来没有借贷于人，人也没有向我借贷，意思就是说我没有私下招惹任何的纠纷，也没有去得罪人，可是为什么现在弄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呢？我让人讨厌，人家咒骂我，我真的巴不得我妈妈没有生过我。所以呢，我们看到耶利米已经到了一个非常绝望的地步，他甚至觉得说啊，我不要出事更好，我妈不要生我更好。所以弟兄姐妹，不知道我们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苦难呢？真的巴不得说我从来没有出事过，没有在这个世上存留过，甚至我妈妈没有生下我。人其实在陷入极度的痛苦的困境中呢，很容易会有这样的思想哦。比如说有时候我们有些人经历心理上的一些问题，在忧郁当中也会有这样的想法，甚至经历严重的这一个经济困境还有灾难的时候，因灾难失去最爱的人，或者病魔缠身，可能我们都会感到生活真的很没有意义，然后严重到我们的可能情感受创伤，被虐待，许多的这一个挫折的时候，我们也会感觉到真的生命毫无希望，我们在一个绝望当中。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煎熬难耐的这一个情况里面，我们会做出什么呢？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我们看到耶利米其实他来到神的面前，他向神哭诉，他把心中所有负面的情绪，甚至他心中的苦毒，他都开口的来对神说。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神是允许我们将我们的真感觉来对他诉说的。神是允许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当我们非常绝望、非常困难的时候，非常痛苦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就算是我们所说的话是负面的，是我们心里面可能也有苦毒的，我们可以对神来说，神是允许我们将我们心中真正的情绪发泄出来的。但是在我们自然人的本性里面呢，我们很常我们不会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诉苦，反而呢我们会去找人，我们会跟很多人说，有些信徒甚至跟未信主的人来倒垃圾。但是呢我们看到结果呢，不止没有得着帮助，反而会被影响，来用世界的方式来去回应困境，回应我们这个绝望的处境哦。那求神帮助我们。那我其实不是说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去找人来说，但是我们要找对人，我们要找我们的权柄，而不是到处去找人来说。其实很常当我们随便去找人来说，我们心里面就已经有一个我们想要的答案，我们就是希望我们讲的跟那些讲的人会迎合我们的这一个答案。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找我们的小组长，我们要找我们的权柄。好，接着下来我们再来看耶利米第二样，我们就看到当他这样子不断的 他这样子向神吐苦水的时候，怜悯的神呢不但没有责备他，没有说哎，你不可以发怨言，反而立刻安慰他。就是11到14节里面，我们看到神说，我必要坚固你，使你得好处，然后祸患苦难临到的时候呢，我必要使仇敌央求你，我必要让他们来求你。然后这边呢，神也说，人岂能将铜与铁，就是北方的铁折断呢？其实铜与铁还有北方的铁呢，其实是代表巴比伦这个王国，就是非常强盛，当神非常强盛非常有力的王国。我们看到神安慰耶利米，他说虽然百姓咒骂抵挡他，但是呢他不需要害怕，也不需要上胆，因为神是那个坚固他的神。神而且还应许他说，他所发的这一些预言呢，到时候呢巴比伦来攻击耶路撒冷的时候，百姓将会看到这些预言一个一个的成就。当百姓被掳到外邦的时候呢，百姓要因为灾难临到的时候呢，转过来求耶利米来为他们向神来祷告，向神来呼求。我们知道圣经中这一个记载里面呢，后来百姓就真的是当百姓对巴比伦的这个围攻，还有巴比伦来攻击他们的时候呢，西底家王也真的就是打发臣仆去请耶利米来为他们求问耶和华的一个，这个在我们往后读的这个耶利米书里面呢，我们会看到不但如此呢，正如神所应许的，当耶路撒冷被攻破的时候呢，尼布甲尼撒王真的是很善待耶利米他不但吩咐护卫的不可以伤害耶利米，他甚至呢还让耶利米自由的选择，是不是要跟他们一起去巴比伦，还是要留下来所以护卫长呢，最后呢也 还送粮食还有礼物给耶利米这个也是过后我们会在耶利米书里面看到的。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应许最后也是成就，最终成就神就是尊荣耶利米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是为神遭遇患难的话，神不但完全明白我们的苦情和挣扎，神还会挺我们，为我们伸冤甚至呢仇敌会转过来成为我们的朋友，甚至还会反过来呢来帮助要寻求我们的帮助当这样子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有机会能够向这一个人来传福音，来带他归主来为神得着灵魂所以天无绝人之路，当我们人在绝望的时候，也正是神开路的这个时刻。所以我们要抱着我们要从这个经文里面呢，我们就看到我们要对神存着盼望 并且我们知道说，当我们绝望的时候，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神必要为我们开路，就是最后一节一段经文15到21节。但是重点是，我们是为神而活的吗？我们看到耶利米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他在受苦的情况里面，他又在继续的对神来诉说，他说他是那一个以神的话语呢为粮食的人，他遵守神的话语，并且呢他以神的话语呢，他对神的话语是非常忠诚的，而且他因着神的话语呢，他是喜乐的，并且他把这一个话语当食物吃下去。无论在逆境还是顺境之中啊，哪怕百姓不听不信或者是冤枉他呢，他还有一样东西，就是他依然不随从这些百姓哈，不然依然不向困难低头哈，他依然不跟这些百姓一样沉浸在宴乐当中哦。所以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们也可以去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哈。其实我觉得，当我们的生命呢来到一个地步哈，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逼迫、任何的苦难呢，其实有两个很可能的情况哦。一就是我们真的像耶利米所说的，我们是为神而活，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破口，所以以至于仇敌没有办法攻击我们。另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的生命对仇敌完全没有这一个威胁，所以呢，仇敌也不用来动我们哦。所以我们当我们在处在一个这样的光景里面呢，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是为神而活的吗？求神帮助我们哦。那我们看到在18节里面呢，在失望和彷徨中呢，耶利米在快撑不下去的时候呢，他就说，我的痛苦何时为何长久不止，我的伤痕为何无法医治不能痊愈哦？难道神你待我有诡诈吗？像流干的河道吗？耶利米其实在这个时候他就认为说，他需要帮助的时候神没有回应他，他就好像这个炎热的夏天里面河道已经枯干那样的快要死了，甚至他怀疑神，他埋怨神。但是我们看到怜悯的神就很怜悯他，并且帮助他调整回到神的面前。我们看到耶利米把他内心的感受说出来的时候呢，神就对他说了，神教导他，第一呢，他要回归，他要归回神的面前，他要把他的眼光把他的心思调整对焦于神哦。然后呢，第二呢，神就跟他说要甚别除去杂念哦，要将宝贵的和这一个丑陋的呢邪恶的呢分别出来哦，要去解心中的这一些杂念。当我们混乱的当我们在这一个困难当中，我们的思绪很常会混乱哦。所以当这样的时刻呢，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并且呢要来把这些思想呢分别出来哦，哪一些是属神的，哪一些是属仇敌的哦。还有呢，神也教导他在困难的时候不要迎合大众，不然的话我们不但不能够引世人归主哦，我们自己反而会归向世界。最后呢，神就告诉他，你要继续的来信靠我，要坚定的依靠我，因为我必与你同在，必大救你哦。所以我总结今天的分享，以马内利的神是我们的神，无论在任何的困境里面呢，纵使在煎熬绝望当中呢，我们要记得要来到以马内利的神面前，让我们效法耶利米哦，我们可以向神倾心吐意，将我们心里面所有的情绪向神来倾倒，并且呢，我们相信爱我们的神必定会帮助我们把我们的宝贵的还有下贱的分别出来，并且呢必要在绝望当中呢为我们开路，让我们能够成为神手中荣耀的器皿。阿们。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牧师。
好，大家早安。谢谢慧君传道，后面匆匆忙忙的讲，为了要留时间给我，其实没关系的，你分享也 OK 的。Yeah, 那我想今天在耶利米书15章，真的我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一直都有一种相对来说是比较沉重，是因为都不断的看到神的百姓子民为什么会不断的在罪恶当中，而始终都不听或者不悔改。那其实当这些的所谓的罪当中包含了不只是以色列百姓， 上至国家的君王，包括宗教的领袖、祭司、立位人，也都陷入在这些罪恶当中。那当中除了神特别透过先知来提出这一切的话，可是就看到百姓就是一再的陷入在这样的一个软弱当中而不肯悔改。那当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是当年的以色列人有这样的问题。其实今天我们如果回过头来看罪的问题，是在当年以色列当中产生。那为什么这个罪会产生，跟今天在我们当中所产生的事情有没有类似呢？其实是很类似的。当一个人在人生的里头追求一些自己想要的，那当然那个东西就会引诱你继续陷入在让你觉得那是你的快乐，那是你的满足， 那是你想要的，那你就会陷入在这样的一个网络当中。可是先知耶利米他表达了一个的看法，就是在第十六节这里所说的，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把神的话当食物吃了，当然神的话就是一个生命的粮，属灵的粮，是灵粮 Bread of life， 生命面包，生命的粮。耶稣也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我的肉是可以吃的。那这里所说的就是神的话，生命的这个粮食进到我们的里面。当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什么结果呢？就是这个经文所说的，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那这个就是我们很常看到人的问题，什么是我们 的欢喜快乐？钱财是我的欢喜快乐，肉体的享受是我的欢喜快乐，美食是我的欢喜快乐，名望是我的欢喜快乐。那你发现这个就是人往往没有真的尝试到神的话成为我们的一个力量的一个问题。那当我们发现到近期，所谓的近期就是真的是最近这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的时间里头，我们一路在从新约从现代的角度来看回神的诫命的时候，我们很多看到神的话的提醒跟他的用意，那我们也看到现实当中的很多罪恶的问题。我渐渐发现不只是祭司立位人会犯罪，就是今天的教会当中包括牧者领袖这些服侍神的人也会陷入在一个罪的网络当中，肉体情欲或者金钱名利成为了他的欢喜快乐。包括我发现有一些人是很会讲解圣经的，但是生命却陷入在一个罪恶的网络当中，这是很可悲，这也是很可怕。但是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恐怕要问问自己，那我是谁？我为什么会跟他们不一样呢？那你会发现当你活在一个体系当中，有牧者群的彼此监督也好，或者有小组长看着你来监督你也好，所以当你的生命不是那种没有人管你没有人管你，你的权威你的权柄越大的时候，其实危机试探试验就越大。可是今天我们活在一个人怎么样被保护，我们是需要活在一个监督的里头。神把我们放在一个教会的圈子，神把我们放在一个有我们的上位者的一个遮盖的体系当中，有你的小组长牧养你，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你的生命要能够谦卑下来，要能够听劝，能够听人来帮助你，这个是关键。否则的话，你以为你多属灵，但是你都有可能陷入在网络里头。包括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怎么样经历这位全能的神，他们同样的可以堕入在试探当中。求主帮助我们得着神的话如同食物吃了，而且神的话 成为我们里面的欢喜快乐，那个才是我们的力量。求主帮助我们。